5年1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历来备受外界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政策走势会在党代会上出台，另一方面这也是外界窥探中国密不透风的精英政治的难得机会。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19大将有以下几个层面值得关注。一是现任中央政治局7名常委中有5人达到所谓退休年龄之际，习近平会选谁入常。其次是逃亡至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的一系列爆料会对19大构成哪些冲击。第三是中共18大以来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是否会在19大后持续，以及在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后，习近平是否会在第二任内启动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对政治制度的结构性调整及推动外界广泛猜测的总统制。长期专注于中国精英政治研究的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傅士卓表示，每逢中共党代会的最后筹备阶段，恰恰是各种流言、谣言、小道消息四起的时候，而今年最劲爆的消息莫过于中国富商郭文贵的一系列爆料。
This guy, Guo Wengui, and seems to have some good inside information and be connected to all sorts of people.
郭文贵看上去从各个渠道掌握了多方的内部消息，他爆出的一些材料涉及到习近平与王岐山的关系，包括王岐山可能不干净。虽然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爆料是否属实，在多大程度上属实，哪些部分属实，但看起来北京对他爆料的反应的确很强烈。
But certainly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strong reaction to him from Beijing.
华盛顿的中国通、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和编辑厉明章则认为，郭文贵有关王岐山的爆料有相当的可信性，有可能会影响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19大后的去留。
Probably the most explosive of his allegations has to do with Wang Qishan.
最具爆炸性的爆料是关于王岐山的夫人姚依林家族的，具体来说就是姚依林的孙子。郭文贵指姚庆是海航集团的大股东，王岐山的角色是保护姚家和他们的利益。这个指称如果不完全对，也是八九不离十。这样一来，习近平想要在19大后让王岐山留任，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代价很大。也许习近平就会选择让王岐山退下来，这样会容易一些，因为王本来也就是该退了。
王岐山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度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有传言称，习近平打算让王岐山在19大后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然后在来年的全国人大上接替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主抓经济，而这也将打破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成文的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规矩。不过郭文贵4月19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要他协助调查王岐山的家人，而下达这个命令的就是习近平本人。郭文贵的指称无法得到独立核实。厉明章表示，对于郭文贵的不断爆料，习近平肯定认为其背后有一只黑手给他喂料，目的就是要扰乱习近平的19大布局，而这只黑手很有可能来自于已经退休的中共老人。
It's quite possible as we look at she trying to reduce final.
很有可能习近平会选择把老人的残存影响彻底清除掉。而现在有可能是最终把曾庆红这样的人物拿下的一个时机。
厉明章表示，从一些迹象来看，给郭文贵充当保护伞的人物基本上都来自于曾庆红的人马。与5年前中共18大召开前夕类似，中国的观察家们今年依然热衷于猜测第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目前这个名单上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以外，其余5个岗位花落谁家似乎都还存在变数。争议较小的似乎是习近平的左右手、贴身秘书、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栗战书今年2月主持中央直属机关党建工作会议时发表讲话，提出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号召要把习近平的系列讲话精神作为指导思想。此举被解读为中共有可能将习近平思想纳入党章的前兆。与18大情况不同的是，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去年10月，他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 被正式冠上了核心的尊号。六中全会公报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整治党风，严惩腐败，赢得党心民心。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认为，被命名为核心，意味胡锦涛时代的所谓集体领导模式已经被彻底打破，江泽民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也全面退场。他说
Core by the way means two things. Jiang Zemin is now retired.
核心意味两件事，一是江泽民已经退休了，我们时常想到这一点。二是胡锦涛从来不是核心，胡锦涛一直没当上实际的一把手。
He was always what we call our boss show, the number two guy.
但亦有分析指出，习近平虽然尊为核心，但他在党内依然面临各种阻力，他的布局不会一帆风顺。金融时报5月21号发表了该报上海分社社长吴家柏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国宫廷权斗的新天地》。文章说，十九大前夕，中共的派系之间的斗争正日趋公开化，表现在习近平及其政治对手借助媒体和代言人的争斗，从暗中走向明面。涉及到的人物包括郭文贵、财新传媒的胡舒立、落马的原中国保监会主席向俊波和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等等。文章说，当习近平努力把自己的人安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各个岗位上的时候，他的对手也在这么做。今年十九大的另一个迷思是，中共会不会按惯例指定习近平的接班人？如果遵照以往的惯例，中共会让习近平的接班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历练，为五年后接班做准备。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会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李明章说，
目前外界有很多猜测，就是习近平会可能打算一直干下去，不过这样的推断还为时过早，至少习目前还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仍然可以让自己的人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习本人或许也想这么做，但我们不大可能会在十月或十一月的十九大上就此看出端倪。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s maybe he does want that, but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that quite yet.
还有传言称，习近平正酝酿取消常委制，由总统制取而代之。有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说，中共的主要智囊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已经就废除常委制进行探讨。中共体制内学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去年七月接受凤凰网专访时说，在党的体系内，我们还要不要党的常委制？目前我们是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这两个部门并行，有职能重合之嫌。至于有人说中国也可以借鉴总统制的一些制度形式，我认为也是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推动此类制度性改革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延长习近平的任期。一位退休的中共体制内官员说，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绩，习近平也一样。这位退休的前中共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花了20年，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花了20年，习近平要让中国强大起来也需要20年。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张克思表示，外界还流传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以所谓一加二的模式架空目前的常委制。具体来说，就是把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位置从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升级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把总书记的头衔退回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时下设2名副主席，分别由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担任。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认为，在十九大上，任何对中共统治的架构性调整都显得过于仓促。他说，
我认为保持现有架构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你总可以给旧瓶子里装上各种各样的新酒。
不少批评人士指出，无论是效仿俄罗斯实行总统制，还是用所谓的一加二模式架空目前的政治局常委，都显示出习近平对权力的贪恋。但外国人看中国的编辑李明章 并不这么认为。
When he talks about the Great Renaissance,
当他讲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一个宣传口号，而是他的真实信仰，也是他的终极目标。他也认为只有通过党这个工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这或许意味在今后的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习近平会继续加强对共产党的控制和改造。傅士卓认为，习近平在过去五年一直努力通过反腐和以小组治国的方式集权对中共进行重建，而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要做的务必是带领中共找回自己的灵魂。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让中共再意识形态化。他说，
从令计划的山西帮可以看出，中共党内的派系向下延伸到县乡，向上可达常委一级，也就是习近平说的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习近平说他不喜欢中共这样的组织方式，那么问题是你打算以什么方式去替代他呢？
Okay, you don't like this way of organizing politics, how are you going to change it?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建党伊始所信奉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早已损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权力、资本和利益的追逐，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社会腐败盛行。外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李明章表示，中共反腐除了清除腐败分子，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找回中共的意识形态。他说，
反腐的另一个层面，特别是在王岐山主导下的反腐，不仅仅是反腐本身，而且是一种行事作风，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看到过去好几波反腐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反腐的一部分。
李明章由此认为，19大后反腐运动仍然会持续下去，但是像周永康这个级别的大老虎或许也就剩一只了。这只大老虎据信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傅士卓也认为中共的反腐今后将常态化，但他也警告说，持续的反腐容易导致顶层权力的集中，下层官员的懒政怠政，因为害怕犯错误，官员们不敢做事，凡事都要请示等批示，这就极大地扼杀了下层官员的积极性。同时，长期的反腐也让群众产生厌倦情绪，他们会问为什么我们的党内会有这么多的烂苹果。他说，
虽然我强调反腐要制度化，但是反腐导致权力集中和权力的个人化，我对反腐运动的各种负面后果感到担忧，而且好像中共官方从来没有就腐败问题的根源给一个说法。
Of why they've had this problem with corruption.
最后一个问题是，习近平会不会在19大权力进一步巩固后，最终拿出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中共18大前夕，外界曾有很多声音认为习近平将是一位改革者，他接手中共以后会对中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预言落空后，又有一些人预测，习近平要想有一些大动作，一定会是在19大后。现在这一预言看上去也似乎正在落空。波士顿大学中国精英政治研究学者傅士卓认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位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他所热衷的是控制，是党管一切。
I usually think of private economies a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That is their.
我总认为私营经济应当是失控的，这才是正确的。那样才能推动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中共强化控制与推动私有经济根本是很难调和的两件事情。当然，你可以营造出私有经济繁荣的假象，你当然也可以走安邦模式，但现实是自由经济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
外国人看中国电子报的创办人李明章，2005年到2015年在北京生活了10年，亲历了中共18大前后中国政治风向的变化。他表示，习近平长久以来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在西方自由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一点在七部讲后就更加明显了。他说，
我不认为习近平相信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对他来说，看起来他认为可以有其他的办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